各位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我前阵子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讲到有关属灵的事情，我们看了属灵的教会，我们看了属灵的生活。接下来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在接下来的系列讲道当中，我会提到很多有关门徒的事情，门徒与祷告，如何跟从耶稣，以及一切都是和门徒有关。那今天我们第一个系列，我自己所定的就是跟从或盲从，信徒或门徒。到底我们是盲从的跟随耶稣，还是我们是真的跟随他？到底我们是只是单单相信耶稣的信徒，还是我们是一个跟从他、为他摆上生命的门徒？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如何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有偏差的信仰生活。我们常常，主啊，我们在口中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我们却否认了你。主啊，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却没有紧紧的跟随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放下我们心中当中一切所有错误的，按着自己来跟随你的一切的思想，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摆上我们生命，完完全全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如果各位你们有在玩 Facebook 的话，脸书，其实在脸书上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新闻，可以帮我，可能我这个控制不了。好，那我就继续讲话，请啊，那么啊。有法你帮我修理一下。讲到屠杀基督徒的 ISIS 成员梦见主耶稣告白愿成为门徒，然后呢标题就是神使用梦境说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跟随基督吗？这故事主要讲到说在中东里面有一些很极端的杀基督徒的极端的分子哈。那他们很喜欢杀基督徒，但是呢有一次当有位很极端的分子要杀一位基督徒之前，那么基督徒跟他讲说，我知道你要杀死我，但是在你还没有杀我之前我手上有本圣经送给你，请你拿去读。当这名基督徒当这名极端分子把基督徒杀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见证讲说，杀害基督徒让他非常的爽。他们是有这种想法的，如果你读可兰经的话，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条的，我曾经读过，在我年轻的时候。那当时呢没有想到，当这位极端分子他晚上回家读圣经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当他读完圣经的时候，他感觉到好像这位基督在呼唤他。当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梦见到一位身穿白的男子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说，你在屠杀我的百姓后，开始觉得自己做过的事情非常的恶心，并且感到不安。那之后呢，这位身穿白的人就呼召他跟随基督。那现在这位战士呢，他就呼吁基督徒希望接纳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是没有公开的，他现在还在做一些极端的工作， 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呢，可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通常在穆斯林的文化里面，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我们叫穆斯林，就像我们叫基督徒这样子。通常穆斯林里面他们是没有以神交通的概念的，以神交通的概念是我们基督教的概念，因为我们相信说当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以神交通。但是穆斯林他们通常都认为讲说，神是不会透过梦境或者是神透过一些奇异的方式来向他们说话。我有个会友，他在马来西亚跟穆斯林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讲说，穆斯林是他所认识最没有安全感，然后最守律法的其中一个信仰之一。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然后极度的守住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后来就有人讲说，在屠杀基督的背后，其实是让穆斯林现在处在前所未有的灵性的饥渴。所以就有学者讲说他们认为讲说，神透过做梦把基督教的信息传达到中东地区难以接触的一些群体，是神说服穆斯林或者是这些极端分子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一种方式之一。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想，神透过这种方式来向他们传福音。当然我从我的角度，我是读神学，我是搞解经的，我是带着怀疑的态度的。其实我问了很多问题，我说真的有可能吗？真的是这样子来呼召他们信主吗？ 神真的使用这种这么方式，就像他去得着扫罗，把扫罗变成保罗一样，透过这种的方式，光欺负着他成为门徒一样吗？但是呢，同时我也不能否定讲说，当这些极端的分子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摆上他们自己的生命，因为只要从回教成为基督徒，他们都是面临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刑罚，很多很多不同对他们不公平的待遇。相反，我想到在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位都是说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却感觉到无能为力。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除了能够奉献我们的金钱，除了在神面前我们祷告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一个人敢讲说，包括我自己，说神感动我到很前面 的地方去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成为神的门徒。我们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前一阵子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位来这里美国很久的姐妹打给我的，她有位15岁的女儿，她告诉我讲说，她说她在美国的生活这十几年常常面临到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她告诉我讲说，每天 我就是在家里面忙着家里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周间带他上课，带他学钢琴，周末带他去学游泳，学中文，假期的时候就找朋友或弟兄姐妹来你家吃饭。他说我们华人是这样过生活，他说其实美国人也是如此，周末只是比我们好一点，就是拿着椅子去看孩子踢足球，然后呢，后来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是找朋友一起来吃饭聊天喝酒。然后他说大家都活在这一种自己的圈子里面，基督徒是这样子过生活，不信主的也是这样子来过生活。我想他讲的常常就反映出我们北美华人在自己的生活的情况，我们都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忙碌的事情，我们都忙着带我们的孩子去学游泳，忙着带我们孩子学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的思考，主啊，难道你带我来北美，你让我信主，这就是你要让我跟随你的方式吗？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成为门徒的一种目的，就是在美国培养我们的孩子，然后当我孩子学会钢琴的时候，就在我的墙壁上面挂着一个我孩子弹钢琴的照片，似乎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写照。但是路加今天却告诉我们讲说，其实很长的时候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就表现出我们的信仰，也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一个人他能够为主牺牲多少，就在我们愿意为主舍去多少，这也造就了我们到底为了主能够愿意走多远的道路。我自己也在身在其中，我自己也在跟神讲说，神啊，我愿意为了你，我暂停我孩子所有的学习，我只要在神面前讲说，神啊，求求你帮助我重新的定义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样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门徒。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想透过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3节，我们思考三个的关键，我们怎么跟随耶稣。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只是讲两个，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就把三个讲完。第一个，我们来思考怎么样立下心志来跟随耶稣。第二个，我们思考怎么样背负十字架的跟从耶稣。第三个，我们思考怎么样不计算代价我们的来跟随耶稣。好吧，我们把经文25节我们练过一遍。经文第25节，10章25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练。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讲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通常路加是把极多的人和众人放在一起，是要表达当时极多人和众人都是一群在信仰没有立场或者是保持中立立场的人。所以如果你看到有极多人或者众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路加在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没有信仰立场的。而这里极多人也复印了路加福音9章18节到19节，那里说到耶稣他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众人也是极多人，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你是古蛇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路加明显的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的众人或者是极多的人，他们并不认识到底耶稣是谁。如果我们看经文，路加似乎告诉我们讲说，他把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的人是做一个比较的。他说极多人和耶稣同行，通常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没有呼召他们讲说你来跟我同行， 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有不同的意义，耶稣讲说你们来跟从我吧。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五章十到十一节，那里说到当主耶稣遇见西比他的儿子雅各约翰的时候，耶稣说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们要把两只船捅了岸，就撇下所有的一切跟从了耶稣。那路加福音里面五章二十七节也告诉我们讲说，自此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有没有看到跟从和同情的不一样吗？换句话讲说，耶稣是要挑战当时极多和他游行和他同行的人讲说，哎，你们不要跟我游行，你们不要跟我同行，你们要改变心智，你们要立下心智，紧紧的跟随我，成为我的门徒。而成为我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若不爱我胜过于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子、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没有人愿意为了爱主耶稣不爱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妻子、不爱自己的儿女、不爱自己的弟兄、不爱自己的姐妹，也不爱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太太也坐在下面。我发现我在纽西兰牧养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会友在上牧道班的时候都告诉我说，牧师，我很难相信耶稣基督，主要是因为圣经里面有出现这句话，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耶稣胜过这些的话呢，我们就不能成为门徒。 我以前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说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说，结婚哦，你懂得怎么样要离开父母哦，其实联合圣经教导哦，你要懂得继续爱你的父母，可是你要懂得怎么样保护你的妻子，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的妈妈在旁边听了，晚上半夜就把我叫来讲说，你这样教好像有点不好，他就跟我 argue 了，我就发现很难。那常常这样子的一个的误解圣经的意思，会让我们误解，以为耶稣要我们反对我们家人，反对我们去，但耶稣不是的。如果我们看四福音里面，这样的说法是违背了四福音的见证。四福音里面，当耶稣看见，如果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对待父母的话，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节里面，那当时西门的岳母害了病身中的时候，有人为他求耶稣，结果是怎么样，耶稣他就侧着那了病，那个乐就退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们记得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他讲了十字架七言，其中第三言就讲到和他母亲有关的。当时耶稣在钉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有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但是耶稣关心的不是这些跟随他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关心的是他的母亲，他怕，他知道他在世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害怕没有人供养他在肉身的母亲，他竟然告诉他最爱的门徒，那可能是约翰，跟他讲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从那一天起，这个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所以耶稣也深爱自己的母亲的。那今天到底我们要怎么如何理解，若不爱我胜过我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呢？其实你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在新约的背景，在旧约里面，很多人都有收门徒的习惯的，就像老师跟学生的习惯一样。如果我们看在希腊文化里面，你们都知道希腊文化里面两个很有智慧的老师，一个叫苏格拉底，一个叫柏拉图。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他们也收了许多门徒，那他们的任务就是教导他们学习希腊的智慧。犹太人也是一样，你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也有收门徒的习惯，比如说拉比的文化，他们通常都是教导当时的门徒如何学习一些有关律法的知识。另外呢，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和十一章一节也告诉我们讲说，施洗的约翰也有自己的门徒，你们记得吗？施洗约翰也有自己的门徒，他也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跟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他也告诉我们讲说，法利赛人也有自己的门徒。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和耶稣商议，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揪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所以我们看见的新约的背景里面，犹太人拉比里面，施洗约翰的文化当中，或者是法利赛人当中，都有自己的门徒。但是呢，这些的门徒 他们的关系只停留在老师和学生，他们只是负责在知识上面的传递，但唯有主耶稣，主耶稣他给门徒全新的解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耶稣要的不是你知识上面，你承认我是你拉比，承认我是你老师，而是你愿意付上你的生命，你愿意付上代价，毫无保留的跟随我，这才是当时耶稣给门徒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当耶稣讲说你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要我们去恨我们的父母，相反他告诉我们讲说，你若跟从我的话，请你不要因为爱你的家人而减少你对我的爱。你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跟从他的时候，神曾经讲说，我是一个忌切的神，忌切在另外一个翻译中文就是妒忌或者是 jealous， 神他不容许我们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的事情或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我甚至可以爱我的师母，但是条件是耶稣希望这些的爱并不会减少对他的爱，而且他仍然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爱最爱的那一位。我也发现当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他跟人的关系也会很好的。很常常说我发现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争吵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常反映出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好。当一个人他爱主的时候，他跟家人的关系就很好，可是当一个人不爱主的时候，他跟他家人的关系也会有出现张力的。有一位被誉为华人交界泰斗的沈宝龙牧师，你们都知道沈宝龙牧师吗？就是这一位沈宝龙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在神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到中国西南边疆在隶属人当中侍奉可以下一个你们会读这句话吗？我问了很多人，有人告诉我说是素素人我就很开心，因为我也是以为是素素人你们知道怎么读吗？你们怎么知道？我讲今天我从你们当中得着安慰我是问每章节的是隶属人张力的隶跟树的树隶属人，他在我们当中服侍当时的沈保罗牧师讲说，他说有人跟他讲说你沈保罗你是从上海长大的，你不可能到那种野人山区里面去生活，到那里去传福音，那你人吃饭是没有盐，而且吃饭的时候像用辣椒拌着吃的可能很适合四川人，可是不适合上海人是跟辣椒一起吃的，而且是吃那个玉米粒跟辣椒拌着吃的，那很硬，那你会死在那里你可能初步习惯会死在那里当时他就分享讲说，他第一次到那个隶属人当中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请他一起去吃饭，他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吃的是玉米粒然后拌辣椒一起吃那烧菜也不用盐但是呢隶属人有个习惯，他们每次吃完饭之后呢，他们的碗是不洗的，他们就用舌头去舔舔完之后呢，就把它放到旁边去，然后再拿回来用然后每次都是用舔那圣保罗牧师他见证讲说他是一个很容易饿的人，所以每次他希望祷告完之后，他就马上吃吃，很快就吃完了。可是，在隶属人当中做宣教工作人的那段期间，他的希望祷告特别久，他每次只要希望祷告想到那个他用的碗是他们舔过之后，他就不想吃可是每次等他祷告完之后呢？他发现他的伙伴叫做William 牧师就已经吃完了，可是他每次吃完的时候，因为他是美国人那玉米粒那时候很辣而且也很硬一粒一粒很硬，那这个是我听说现在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为了要打广告，其实是粒粒族的小吃我把小吃弄掉玉米沙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他吃了之后他很常会泻肚子因为是一个白人弟兄，所以他得了一种病一直不断的泻肚子一直不断的泻肚子，那差不多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回到美国去，你不能在隶属人当中传福音，可是他是讲说我不要，我一定要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因为我好不容易才学会怎么用隶属话讲道，他坚持不回美国。那有一次呢，沈保罗牧师就等待威廉牧师回来，等了很久那都没回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回来，可是呢他们隶属人把他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 很瘦了，因为他不习惯吃，可是他要吃哈。那病得很严重，可是，在那个时候，那种在当时的地方请医生来，可能是需要几天的时间。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生病了哈，病得很严重。那神就把这位威廉牧师接走了，他就把他接走了。然后当时没有棺材，也没有钱哦。那圣保罗牧师就用一个毛毯把它裹起来，那在院子里面挖了一个洞，然后他就把它埋好了，就把这位威廉牧师埋好了。那他就讲了这个见证呢，他说当他把这个威廉牧师埋葬的时候，他面对面对父亲讲说：“父亲啊，一个白人弟兄从远方来到中国，为我们的同胞而死。他太太很年轻，他不该死。我是一个中国人，虽然我奉献过，我愿第二次再一次的立志奉献给天父。”他说：“我虽然奉献过，但是我第二次的再一次的立志奉献给天父，求你使用我，无论你让我到哪里，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都不计较，只求你使用我去传福音，不敢离开你的呼召，不敢怠慢，求你接纳我走过这第二次的奉献做宣教士的道路，第二次的奉献。”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故事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的心态。我常常发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把信徒和门徒隔开来看，我们都不觉得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总是说我们是信徒，门徒是另外一方，门徒是另外一些人，是长老啊，是执事啊，是那些要当传道人才是门徒。我们把信徒和门徒隔开来看，所以常常我们信主的年龄永远停留在刚刚信主的这段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发现哦，我们在信主的这段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确定了我们有救恩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就过着一个完全和耶稣基督没有相关，或者是一个和耶稣没有关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很常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可能我们也肯定了我们救恩，但是呢，我们就永远停留在肯定我们救恩，但是我们却没有过一个与耶稣完全相关的生活，我们都不肯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路加却告诉我们讲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不是信徒，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来礼拜徒，或者是只是相信耶稣而已，我们是跟从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不但在理性上面我们承认他是基督，我们更是在生活上面我们立志我们要跟随主，称为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挑战你们，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可能曾经立志过说，主啊，我相信你，我愿意信靠你。当我们从来没有立志过说，主啊，我信了你之后，我得到你救恩之后，我要紧紧的跟随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我自己一样。我昨天就跟人开玩笑讲说，我发现我很久没有讲到，我都忘记了我自己是一个牧师。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很常说，当我们没有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给我们呼召，神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神要我们把福音、把祷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活出门徒的见证，使教会得到祝福。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讲的说，路加告诉我们讲的说，我们要立志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经文第27节，路加也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背负十字架的来跟从耶稣。我们把经文念过一遍好不好？27节，一二三，来，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经文虽然很短，但是路加却告诉我们讲说，耶稣 告诉那些和他有心的人讲说，你们不但要跟从我，而且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常我们想到十字架，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却把十字架和我们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想到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却把十字架和我们连在一起。但是你要注意，路加没有要我们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没有能力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有救恩的果效。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了应验旧约生命记21章22节到23节那里所说的，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被咒诅的人。我们都是被咒诅，可是主耶稣为我们背了十字架之后，我们从此就不用背主耶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羞辱人的工具来的。罗马、埃及、巴比伦，他们最残酷的刑罚就是把人钉在十字架。 凡是叛国贼、强盗以及犯了重罪的人都要钉在上面的。所以当时人看到十字架都感到害怕，害怕的不得，因为十字架是一个羞辱人的工具来的。你知道吗？当你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害你的人、那些讨厌你的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全部都在下面观看着罗马兵丁如何的羞辱你，你会喜欢吗？你会喜欢讲说，哦，可能钉十字架还可以。可当你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讨厌你的人都在下面看着你要死不能、要活不能的时候，你会喜欢吗？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去承担这种的痛苦。感谢主，在基督里面我们不用被这样的十字架，但耶稣仍然告诉我们讲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我们来看背十字架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两种的含义，一种是属灵的含义，一种是从历史当中我们来看它的含义。从属灵的含义来说，如果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可以说是否认自己，或者是背弃自己，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可能不难，属灵的意义。但是按着当时历史的背景来看，如果我们看背和背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现在语态。换句话讲说，耶稣是不断的挑战当时的人，你们要不断的跟从我，不断的在我苦难当中不断的跟随我，甚至是为了我的名字预备自己也死在十字架上。你们都知道当时的人如果他们要背十字架的话呢，就是要死的，你就是预备好了，要不然你就不要背，你背了你就是预备要死，因为你不可能你背十字架就不用死嘛，又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演耶稣传还要找一个瘦瘦的，找一个看起来比较属灵的背十字架，可是不用死。当时你只要背的话呢，你就是预备要接受死刑的犯人。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如果今天你们预备要跟从我的话，你们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告诉他们讲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们也要受到逼迫，并且遇到生命的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总是这么困难的决定，但是耶稣还是告诉他的门徒，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十字架是很轻的，没有重量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讲的十字架很轻很没有重量？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成绩考不好，可能是服侍的原因，就会想说，啊，主啊，背你十字架太难了，我成绩有点不好了，很没有什么重量。啊，主啊，我的服侍太累了，啊，你的十字架是太难背了。很多很多我们种种的理由啊，今天我走来教会很麻烦，还要带孩子来啊，主啊，你十字架真的很难背啊。弟兄姐妹们，你不觉得这些的十字架有点重量太轻，好像完全不是路加所告诉我们的十字架吗？路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讲说，在当时的背景里面，那些背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在挑战我们讲说，你愿不愿意因为为了跟随我而完全摆上自己的生命，是跟这个有关的。我记得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新加坡神学的院长叫做陈世学老师，当他以前还在美国念神学院的时候呢，他是传道人，他还不是牧师哦。他在当时洛城加州的第一华人浸信会里面当一个时期的传道人。他告诉我们讲说，他告诉我们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为了要挑战我们传道人，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羊的缘故，愿不愿意为了教会预备自己，牺牲自己，在教会里面当神的传道人。 他跟我们讲这个历史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他当时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牧者，有一个很好的知识部主席，那个牧师很年轻很高很帅，他跟我讲说，哇，会讲中文会讲英文 多过语言，会自弹会自唱，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教会很爱戴他。可是有时在崇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在崇拜的周围下面就有一个人起来就开枪，就把当时这位教会的牧者以及当时的知识部主席两枪就把他们打死了，真实的事情。那之后呢，没有想到在下面有一个便衣警察也是起来然后开枪就把这个人打死。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所以当这个教会要安立牧师的时候呢，他们在他们安立教会的规章里面会有一句话讲说，你愿不愿意为了教会的缘故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告诉我们讲说，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他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句话就不是所谓的讲讲而已，而是就像是当时的历史事件一样，你愿不愿意第一个出来站在会人面前成为一个牺牲品。他说当时就是这样子，虽然他们没有明讲，可是他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很挣扎。他告诉我们讲说，他回去就跟他的师母在讨论，那到底要不要接受教会的安牧，孩子很年轻，到底要不要接受。然后来师母很挣扎，他也很挣扎，他说他真的很挣扎，他想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后来终于他决定要安牧。可是 他跟我们讲说，虽然他不觉得当时会有再次发生这个事情，可是他告诉我们讲说，在心智上我们应当要依备自己，随时为主牺牲。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少听见，虽然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也不是呼召成为传道人，或者是我们也不是成为教会里面的可能需要第一位站出来的人，不像我们当中有长老，大家在想不知道长老会做怎么能决定我们不用想这种想象。虽然我们这种例子很少听见，我们活在21世纪里面，我们活在美国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虽然不会遇到信仰的逼迫，我们不会遇到，但并不表示说其他地方就没有基督徒因为为了信主的缘故而摆上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不能讲说我们因为没有听见信仰的逼迫，或者是我们没有意见信仰的逼迫，我们就说主耶稣啊，你没有要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来跟从你，对不对？你没有意见，你就不能否定讲说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要摆上自己的生命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虽然我们没有听见，虽然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在心态上路加却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预备自己接受任何和信仰有关的挑战。就像路加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一样。所以路加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可能有些人背得很辛苦，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怎么背，但毕竟耶稣还是挑战我们，跟从他的人本来就会有十字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背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时候，虽然有苦难，但我们靠主耶稣胜过这一切。这是为什么说到最后28节到32节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路加却告诉我们讲说，最后我们除了要立志跟随耶稣，我们除了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路加最后也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不计算代价的跟从。如果我们看经文28节到第32节我们就不念了。也是在这里他其实用了两个的比喻来教导他们，跟从我的人你们必须知道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所以耶稣他不是不讲理的，耶稣跟他也是用了两个的比喻跟他们讲说，跟从我的话呢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比如说你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费用，能盖成不能呢？一个打仗的人岂不先做好着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击他的吗？如果我把这两个比喻当成是一个方程式来应用的话，我可以把它整理出三个方程式。第一个，首先要有付出代价的心。在比喻里面我们看见了，有一个人要预备盖一座楼，另外一个人是要预备要去打仗的王，要有付出代价的心。另外呢，要做好计算，比如说你盖楼的要先做出来计算盖楼的费用，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费用可以盖完。出去打仗也是一样，看看你的10000军能不能够打胜那20000的兵。那第三呢，你要立下决策，到底你要做还是不要做。比如告诉我们讲说，要盖的话好好盖，要打的话好好打，不要半途而废，不然别人就会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就像主耶稣被人嗤笑一样，当主耶稣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耶稣也被嗤笑，耶稣就跟我们讲说，你愿意跟随这样的一个王吗？你为了被人嗤笑都来跟从我吗？打仗也是一样，10000人有人说是一表门徒，20000人是一表敌人，谁带领我们去打胜仗呢？你有算过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以上两个比喻，盖楼的和打仗的都是计算的，我是读会计的，所以我哇，耶稣很会算，都是和物质有关的，所有的计算都是和物质有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耶稣最后给的答案却是和属灵的角度有关。耶稣似乎没有告诉我们讲说来一个比较划算。你都知道 我做会计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告诉你的 cry 哦，怎么样做才是比较划算？可是耶稣他却没有告诉他们讲说怎么做比较划算。耶稣把这样子的计算放在一个属灵的角度，他告诉我们讲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讲说，的确我们是要计算，计算是对的，不管是我们打仗的、盖楼的，我们都要计算。但是耶稣重点也告诉我们讲说，不在于物质的计算，而在于你毫无保留的跟从耶稣。换句话讲说，计算代价的反面，其实就是要我们不计算代价的跟从耶稣。我常常觉得我们跟我们传道人，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我们有很多的放下。我常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我要计算的话，才跟随主的话，我大概是不会走上这样的道路。我相信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教会要盖马蒂夫岛大楼，如果我们要计算的很准很准的话，我们才能够盖的话，我相信我们是不用盖的。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神的事工是没有金银宝石去完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事工也是很常在缺乏资源下所产生的。戴德森去中国宣教，他很多时候是缺乏的。保罗到别的地方宣教，到外邦人当中宣教，也是一边制作帐篷一边传扬基督福音，他也是都没有算得准准的。我就想到我们昨天我们的祷告会，我昨天是我第四次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昨天真的没有在祷告，可是我在聆听弟兄姐妹的祷告，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每次当我们在为马六达这个 building 去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少为钱祷告，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去过很多不同教会，甚至我待过很多不同神学院，每次只要讲到盖楼盖什么的话，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看到他们开会的议案，他们开会议案就是讨论说到底要不要盖一个新的大楼。然后在那个议案里面，我看到很多份议案里面都写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请问钱从哪里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家都在想说到底要做这样子的事情，钱从什么地方来。但是我感谢主的是，当我在你们当中去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求神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从属灵角度来讲说，这个大楼是能够造就帮助更多人。我们昨天我们也为了很多教会的教会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身体病痛的人祷告，我们为了很多的人。当我在看那些名字的时候，什么什么 Leslie 的爸爸，什么什么罗安的二姐，什么金丁的妈妈，佩吉安的爸爸，李淑君的姐妹，杨正南的弟兄，什么什么一大堆，刘红姐妹等等等等之类的名字。当我在看他们祷告事项的时候，我就哇，在世人看来这好像是太难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在祷告里面，我们都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路加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叫我们常常计算代价的背后，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讲说，你要放下这一切，毫无保留的来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是万主之主，他说给我们的常常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也是从属灵的角度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挑战你们，今天当我们要进到神属灵的价值观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成为主的门徒。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信主很久，我们不愿意撇下一切，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抓着我们自己的名分，我们抓着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什么都抓得很紧的话，你要怎么样经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如果我什么都希望我孩子学得最好的话，给他学跆拳道，给他学音乐，学什么什么什么都学，什么都抓得很紧的话，有天当我孩子变得很坏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因为我才发现到讲说，我尽了我所有的力量去抓住我孩子，但是其实我是抓不住的，唯有在天上的父亲，唯有主耶稣才能改变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我们自己，我也鼓励我自己，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所需要的不单只是说满脑子神学知识的信徒，我们要的是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要立下我们心志来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我想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我们家庭有问题，很有可能我们孩子有问题，很有可能我们父母亲有问题，但这些的问题的背后只在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进行跟随耶稣，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立下心志，我们要撇下我们自己， 我们要不需要大家来跟从，因为路加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在圣经里面，他要呼召的就是那紧紧跟随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求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信主很久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是怎么样的紧紧跟随你。主啊，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还用我们的能力，我们还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还用我们自己的聪明，主啊，我们去抓住许多多的事情。主啊，常常我们也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很计较，主啊，我们也很喜欢计算。主啊，常常我们在计算讲说，到底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愿意舍下我们一起来跟随你。主啊，当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去陪伴，去带孩子去学这个，去学那个的时候，主啊，我们都会不知道怎么来跟随你。但是主啊，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再次的帮助我们说，主啊，今天我们要带我们家人到哪里去？主啊，再次的帮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当我们跟你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我们才有足够的智慧，我们才有从哪里来的价值观，我们去选择主啊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知道讲说，主啊，哪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眼光当中是有永恒的价值。主啊，帮助我们再次的撇下自己，再次的帮助我们不计算大家的跟从，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立下心志，我们成为你的门徒。纵使主啊，从世界角度来看，只是多么的激进，这是多么的看起来，这是多么的无理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愿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呼召我们，处一个相信你的人，不停留在相信，而停留在紧紧跟随你。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门。